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项法案将定期审议香港的自治地位，从而决定是否维持美国法律所赋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参议院在星期二无异议通过了这部法案，众议院在今年九月曾无异议通过同一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按照国会程序，两院版本如果不同，在送交总统签署前必须加以协调。然而，在国会年底休假将近之际，众议院直接对参议院版本进行了表决，因此无需再整合版本和二度表决。法案在众议院的发起人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香港人民有理由感到愤怒，有记录显示存在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使用残暴策略、纵容施暴的事件。香港警察本身现在已成为引发抗议的原因。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佩洛西在发言中说，1997年当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时，美国希望香港人民会实现承诺给他们的高度自治。今天，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背弃了这个承诺。两部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特朗普总统，等待总统签署生效或予以否决。如果总统在10天内既不签字也不否决，法案将自动生效。被特朗普总统提名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人选史蒂芬·比根说，中国在新疆的做法不可接受。这位担任美国朝鲜问题特使的外交官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提名审议听证会上说，我没有理由去质疑那些报道的真实性。事实上，我认为所有那些报道都显示了针对中国一个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令人震惊的行为。加德纳参议员问道，美国是否应当使用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等对应被问责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比根表示，我们会考虑。在现任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被提名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后，特朗普总统提名比根接替沙利文，担任这项仅次于国务卿的美国第二号外交官的职务。这项提名需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有报道说，目前担任国务卿的蓬佩奥也许有意在2020年竞选参议员。如果蓬佩奥离任，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比根将代理国务卿职务。美国商务部允许部分美国科技公司继续向华为供货。美国芯片产业代表强调说，确保国家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本身就是事关国家安全。联邦商务部据报，11月20日开始向部分美国企业发出出口许可证，允许他们继续向华为公司供货。商务部同时拒绝了其他公司针对华为的出口申请。商务部长罗斯11月19日晚间在福克斯商业频道播放的节目中说，商务部一共收到大约290件特殊许可证的申请，现在已经开始发放部分许可和部分拒绝的通知。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商务部发放的这些范围狭小的许可证，授权不对国家安全或美国海外政策利益构成巨大威胁的有限和特定的商业活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易斯就此评价说，白宫还不准备给华为釜底抽薪，因为这样会伤害到美国公司，但他们把这留为后备手段。美国三大股指周三收跌，因为此前有报道称美中贸易协议将推迟，同时中国官方对香港示威者的镇压使贸易协议复杂化。停滞不前的美中贸易谈判令股市承压，路透社周三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美中贸易协议可能会拖到明年，因为北京方面正敦促更广泛的削减关税，而特朗普政府则相应要求中国做出更多的改革。两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包括北京要求取消关税，以及华盛顿要求购买更多的农产品。以上是新闻播报。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may take the trai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可能坐火车去，这一课重点学习如何谈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Hi Max.
Hi Kathy.
Today's guest is John Orwell. He's a friend of yours, isn't he, Max?
Yes, he is. He's one of my best friends. He's a well-known writer and a very interesting person.
Well, I can't wait to meet him.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是 John Orwell. 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出生在美国，现在住在英国。我们先来熟悉访谈里的两句话。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我在创作新的故事，明年要在电视上演出。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这个地方在伦敦南面，坐火车要一小时左右。现在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ohn Orwell 这次到华盛顿来是做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Orwell 先生说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不过说不定我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搬回美国定居。这句话中的副词 sometime 是将来有一天的意思。和我们前几课中学过的 sometimes 不同 ，sometimes 是有时候的意思。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ohn lives in England. He was born in the U.S.John lives in England but he was born in the U.S. John likes living in England. He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John likes living in England, but he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John Orwell。 John 说他可能要坐火车周游美国。我们先学习三个句子。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我现在还不肯定怎么走。
I may take the train.
我可能会坐火车。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如果坐火车，我就可以看到乡村的风光。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情态动词 may 可以用来询问一件事可不可以做。例如我们以前学过的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另外May 还可以表示一件事或许可能会发生。例如在这段对话中 ,Orwell 先生说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可能会坐火车去。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注意对话中如何描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ill John go after he leaves Washington? He'll go to San Francisco. Will he fly to San Francisco?He's not sure what he'll do. He may fly, or he may take the train. If he flies, will he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No, he won't. If he flies, he won't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If he takes the train, he can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can't he? Yes, he can.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John Orwell.John 将在旧金山待一个星期，然后坐飞机回英国。下面是访谈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A non-stop flight.
直达航班。
A non-stop flight. A time difference.
时差
A time difference.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我如果星期六下午起飞，星期天上午可以到达伦敦。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 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从旧金山飞到伦敦要多少个小时？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 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 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对话中问
And then what?
这是口语中的一个表达方式，这里的意思是然后呢？或者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下面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long will John stay in San Francisco? He'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What will he do then? He'll fly back to England. If he leaves San Francisco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when will he arrive in London?If he leaves on Saturday afternoon, he'll arrive on Sunday morning.
Daily Dialogue Saying Goodbye,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告别第三部分。Sandra 和 Bill 在机场互相告别。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There's my plane.
我的班机就在那儿。
I won't forget you.
我不会忘记你的。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这对痴情人依依惜别时的对话。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这两个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半天。原来 Bill 下星期三就回来。可见 Sandra 和 Bill 一定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我们再听一遍他们的对话。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谁的寿命最长？请大家注意听老师问问题，答案将在下星期的节目里公布。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week's questions are about Americans. The question is...Who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Question number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do you think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Married men, married women, single men, or single women? Who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Question number two. Who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Americans with pets?You know, cats and dogs. Or Americans without pets. Who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Today's first question is, in America, which kind of person lives the longest? Is a married man?结婚的女子还是单身男士或单身女士？第二个问题是，谁的寿命比较长？是养宠物的美国人呢，还是不养宠物的美国人？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you prefer to travel by train or by airplane? And why?Okay.
请问你是喜欢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旅行呢？喜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一课重点学习了如何谈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学习了情态动词 may 的运用。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访谈，采访作家 John Orwell。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 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 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每日对话，告别，第三部分。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看牙医。对话中有这样一句话
：“I'm just going for a checkup。”
我只是要做个检查而已。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Well, folks, I've got to run.
Where are you going, Max?
Well, I've got to go to the dentist.
Do you have a toothache, Max?
Oh, no, I'm just going for a checkup. But I'm taking my son, too. And he hates going to the dentist.
When I was a child, I was afraid of the dentist. So after my dentist appointments, my mother always bought me some ice cream.
Ice cream? That's not very good for your teeth.
Oh, I know, but I liked ice cream, so it made me feel better.
My son likes ice cream too. Maybe I'll buy him some ice cream after our appointment.
Good idea.
Max 要去检查牙齿，还要把他儿子带上一起去。Max 的儿子最讨厌看牙医。Kathy 说，他小时候也害怕牙医，所以每次看完牙医，他的妈妈就给他买冰激凌安慰他。在美国看牙医是很昂贵的，大多数医疗保险不保牙齿，所以洗牙、补牙、拔牙等的费用大部分要个人负担。如果各位在近期要到美国来，那么最好是先到牙医那儿去一趟，看看你的牙齿有没有问题。好，下面我们把这段播音室里的对话再听一遍。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Well, folks, I've got to run.
Where are you going, Max?
Well, I've got to go to the dentist.
Do you have a toothache, Max?
Oh, no. I'm just going for a checkup. But I'm taking my son, too. And he hates going to the dentist.
When I was a child, I was afraid of the dentist. So after my dentist appointments, my mother always bought me some ice cream.
Ice cream? That's not very good for your teeth.
Oh, I know. But I liked ice cream, so it made me feel better.
My son likes ice cream too. Maybe I'll buy him some ice cream after our appointment.
Good idea.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项法案将定期审议香港的自治地位，从而决定是否维持美国法律所赋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参议院在星期二无异议通过了这部法案，众议院在今年九月曾无异议通过同一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按照国会程序，两院版本如果不同，在送交总统签署前必须加以协调。然而在国会年底休假将近之际，众议院直接对参议院版本进行了表决，因此无需再整合版本和二度表决。法案在众议院的发起人来自新泽西州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说，香港人民有理由感到愤怒，有记录显示存在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使用残暴策略、纵容施暴的事件，香港警察本身现在已成为引发抗议的原因。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佩洛西说，1997年当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时，美国希望香港人民会实现承诺给他们的高度自治。今天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背弃了这个承诺。两部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给总统特朗普，等待总统签署生效或予以否决。如果总统在十天内既不签字也不否决，法案将自动生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人选史蒂芬·比根说，在新疆的问题上，中国的做法不可接受。这位担任美国朝鲜问题特使的外交官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名审议听证会上说，我没有理由去质疑那些报道的真实性，事实上我认为所有的那些报道都针对了中国一个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令人震惊的行为。加德纳参议员问道，美国是否应当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被问责的中国官员实行制裁，比根表示，我们会考虑的。在现任国务卿副国务卿沙利文被提名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后，特朗普总统提名比根接替沙利文，提任这项仅次于国务卿的美国第二外交官的职务。这项提名需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有报道说，目前担任国务卿的蓬佩奥也许有意在2020年竞选参议员。如果蓬佩奥离任，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比根将代理国务卿职务。美国商务部允许部分美国科技公司继续为华为供货。美国芯片产业代表强调说，确保国家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本身就事关国家安全。联邦商务部据报道，11月20日开始向部分美国企业发出出口许可证，允许他们向华为公司供货。商务部同时拒绝了其他公司针对华为的出口申请。商务部部长罗斯11月19日晚间在福克斯商业频道播放的节目中说，商务部一共收到大约290件特殊许可证的申请，现在已经开始发放部分许可和部分拒绝的通知。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商务部发放的这些范围狭小的许可证授权不对国家安全或美国海外政策利益构成巨大威胁的有限和特定的商业活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易斯对此评价说，白宫还不准备为华为釜底抽薪，因为这同样伤害到美国公司，但这样他们就留了后备手段。美国三大股指周三收跌，因此此前有报道称美中贸易协议将推迟，同时中国官方对香港示威者的镇压也使贸易协定复杂化。停滞不前的美中贸易谈判令股市承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经历了5天血与火洗礼的香港理工大学，可谓是警方和勇武抗争者的一次暴力对决。在警方铁桶围困之下，大部分勇武抗争者按照当局的要求自首，少数仍据守校园的人前途凶险。抗议者网上动员人海战术反包围的呼吁似乎没有得到众人响应，过去几个月黑衣人遍地开花的现象也没有出现。有人说勇武派在理工大遇到了他们的滑铁卢。那么经历了这一次重挫，勇武派还有没有力量卷土重来？合理非抗争会不会取而代之，再次呢占据抗争的舞台？持续了5个多月的香港抗争将向何处去？我们今天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你好。
大家好。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金钟先生你好。
您好。
我们看到这个理工大校园呢，现在成为这个香港警方和勇武派抗争者这个一次暴力对决的这样一个战场。有人说这是香港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也有人说当局与抗争者这个暴力对决是持续了5个多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无论如何，我来请教香港的刘孟雄先生，您觉得这场暴力对决的结果是什么？
这场暴力对决的结果呢，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由于这个逃犯条例这个修订啊，企图拆毁一国两制的防火墙。而香港广大市民风起云涌的进行群体性的抗争，为的是要坚持一国两制的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然后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最近理工大学里头的暴力冲突啊，警方那瓮中捉鳖啊，很快在这1-2天内就把坚守在里头的最后的100-200名的抗争者那个加以这个驱捕，就这个理工大学之一就落下这个帷幕。但是来讲呢，就是由于这样的逃犯条例修订引起了这个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这个总爆发，并没有因为警方那个去占领了理工大学，或者是驱捕了在理工大学里头的这个抗争者啊而完结。因为孙子兵法有言嘛，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就是说这个暴力抗争来讲呢，从来不是反修例运动的主流。因为大家看到6月9号是103万人上街，6月16号是200万人上街，8月18号是170万人上街，这些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啊，是运动的主流。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暴力抗争者来讲呢，按照8月7号在深圳的500人座谈会，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张晓明所讲的，就是说极端暴力分子啊，就核心人马大概是1000人左右。所以暴力抗争来讲呢，只是一个支流而不是主流。所以就绝对代替不了这个反修例运动。我们坚持是一国两制的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这样的本质啊，是并没有因为少数人的暴力那个冲击而那个把运动的主流啊颠倒过来，没有这回事。同时，那个勇武抗争里头，他这个随着那个的理工大学之一结束之后来讲呢，重新代之而起的还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啊，重回主流。
那么刚才呢，这个刘先生讲，勇武抗争只是这一次香港抗争运动的一个支流分支，
那么关于为什么过去几个月我们只看到勇武抗争，看不到何李飞这个上街游行，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讨论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涉及到。勇武抗争派这一次呢可以说是遭到了重挫，也有人说勇武派在理工大学遇到了他们的滑铁卢。我来请教纽约的金钟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一次暴力对决的这个结果？勇武派元气大伤，这种情况有吗？
我觉得刚才刘先生说的有一点是比较到位啊，就是说勇武派的抗争啊，这是整个这场自由运动的一个支流啊，不是主要的。这昨天美国众议院也是全票的通过了啊香港人权的这个决议啊，这个议案。那么这个我引用一下啊，参议院这个领袖啊 McConnell 的一个说法啊，我觉得跟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啊是这个应该回答的相当接近。他说现在香港的问题啊，示威者不是问题所在啊，而问题在哪里呢？他说在北京啊的领导人应该知道，香港如果发生六四的话，重演的话，这个灾难性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嗯，
啊，美国国务卿啊，庞佩奥也讲了类似的话，都是昨天，是不是啊？他就说，不能仅仅靠执法的暴力，啊。去解决香港的问题。
嗯
啊，因为香港人要的只是自由，问题是政府要让步啊，比方说要这个调查啊警察暴力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位呀，美国的政治家啊，说的这个话是集中了现在香港问题的这个要害。
嗯
啊，那么这个香港这个自由运动已经发展了五个多月了啊，北京它是整个的后台导演啊，大老板啊，但是对香港学生的要求一点都啊不做让步啊，都不做表态，它完全还是大陆的传统的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那种观念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
嗯，
所以说我就说刚才您提到这个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啊这个暴力对决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要整体的宏观来看啊，香港的这一场抗争运动，现在居然是官方用现代化的镇压的手段和装备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大学生，这是一个这个是香港这场抗争的一个最本质的现象。
嗯，
全世界没有的，说你官方也是为主嘛，你是强力的方面，弱者呢是一般天真的年轻的九七后才出生的学生啊，这个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说明了官方的责任，而官方的责任的最重要是北京的态度。
嗯，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说这一次这个香港抗争的主流是何李飞，支流呢才是这些勇武暴力。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个勇武抗争，抗争者称他们自己为勇武派，而北京和港府直呼他们为暴徒或者叫恐怖分子。这是一群呢在香港、在内地、在海内外都有一些争议的年轻人。我来请教刘先生，勇武派是如何在香港兴起的？为什么在过去几个月 我们看到这些勇武者或者黑衣人，至少在感官上我们看到呢，成了香港反送中抗争的一个主角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感，您怎么看？
非常简单，这完全是林郑月娥这个权力的傲慢与民为敌啊一手造成的。
嗯，
我们不妨看看勇武派的所谓的兴起啊，它的几个阶段。最初是6月9号那天来讲呢，103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反对逃犯条例这个条例的修订。当天晚上，林郑月娥发表电视讲话，她居然说什么啊？是我看到了好多市民上街游行，但是我们政府依然还是要在6月12号把逃犯条例送到立法会去二读通过。如此的罔顾民意那个权力的傲慢，就激起了香港市民和年轻那个示威者的愤怒。结果6月12号那一天，就是他们用血肉之躯包围这个立法会，阻止这个行政的暴力那个制度的暴力啊，把这个逃犯条例到立法会去二读。结果那天呢，就这个林郑月娥调动那个警察出来进行镇压结果养成了血腥的警民冲突的第一滴血。所以结果呢，就那个当然这个会就开不成了，因为建制派虽然是占了立法会这个多数的票数，但是进不了这个会场啊，所以呢那天就二读没有成功。然后到了6月15号，由于据我所知是习近平里头的一锤定音，那么让林郑月娥心不甘情不愿的宣布暂缓逃犯条例的修订后来又说是什么叫做这个寿终正寝呢，后来就在这个9月4号宣布就撤回。
嗯，
那么这个事情就让大家想到，如果不是年轻那个激进示威者里头的勇武一番，那么6月12号二读了，6月27号三读了，都通过了。
嗯，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觉得，回归22年来，我们经过无数次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样的意见的表达，但是这个政府，林郑月娥政权，由于不是民选的，他们只是这个揣测善意在这个怎么坚持一国原则当中去那个想问题，却没有在尊重两制差异方面去下功夫，
嗯，
往往就是背叛香港的核心价值，出卖香港人的利益把那个一国两制啊就往一国一制里头去推，所以呢就变成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勇武派就是那个欣喜了，就说你们搞了整整一两代人的和李飞都那个没有这个在争取民主方面有什么那个叫树立可言，所以呢就他们就和李飞这个让开，勇武派登场。
嗯，
好了，然后6月9号这个林郑月娥错误的这个决判断，这就燃起了就是勇武派的第一把火。到了7月21号的时候呢，在元朗发生了几百个黑社会的白人居然在这个有39分钟那个警察是没有到场的时候呢，对那个这个元朗西铁站里头的那个乘客，甚至冲进列车里头对市民进行无差别的恐怖袭击。
嗯，
那么这是在电视镜头里头呢一清二楚，到头来警方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是以最轻的所谓的非法集结去抓几个人来交代。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赤裸裸的恐怖袭击来引了去那个依法去整办，所以就让人家感觉到警黑勾结这个疑团，就燃起了这个广大市民的愤怒。因此呢，勇武派里头呢，他就觉得那个来引了就更加胆子更壮了。
嗯，
然后到了8月31号，就是第三阶段了，就是警察冲到太子站里头呢，无差别的去那个攻击那个市民，所以后来来讲呢，勇武派就有个口号叫做“721不见人，831打死人”这样，所以变成他们就 理直气壮的进行那个去这个勇武一番。
嗯，
所以这里看到来讲呢，勇武啊，它的那个发展的过程啊，是由于林郑月娥对于这个香港市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表达意见，采取一种啊蔑视的态度啊，置若罔闻，所以才激起了勇武派趁机而起。所以呢，我们是反对任何的这个就是暴力的行为，因为香港是个法治社会嘛，那个暴力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会制造更大的更多的问题。
嗯，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责任就是在林郑月娥啊，这个肯定的，罪魁祸首是他们。
嗯，好的。那么刚才刘先生啊，把这个勇武派在香港这个兴起的原因和这过程讲得非常明白。那么勇武派为什么最后能成气候，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何礼飞以勇武不割席是这一次反送中运动的特点，也是区区数千到上万勇武者能成气候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观察人士注意到，这一次理工大暴决的这个暴力对决这过程中呢，好像看不到多少这种割席现啊不割席的现象。这个就是换句话说，不割席表现的好像不是特别明显，不但没有出现人海战术的那种反包围，而且平时常有的这个黑衣人遍地开花声援的这个现象也不多见。我来请教金钟先生，早就有人担心说长期勇武抗争呢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您怎么看这个何礼飞与勇武不割席这个问题呢？
这个抗争运动出现啊，这个勇武派完全是我认为哈、啊
嗯、
是被逼上梁山
嗯
而出现的
嗯
啊。这个就是说，你看我们回顾一下啊，从董建华啊辞职啊，梁振英不连任哈 啊， 啊，从23条啊一直下来到2014年的战中，啊，香港人的这个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是不是啊？但是呢，都是在何礼飞的这个原则下面进行的，对不对啊？尤其那次战中，大家啊记忆犹新嘛，
嗯，
是不是啊？你就是因为第一天啊，战中那个时候准备了一年，公开说的。啊，只是一个礼拜嘛，这个你要用催泪弹啊，79颗去镇压，哇，这个全城开花，是不是啊？啊，这个所以说把这个运动推向暴力的啊，是当局嘛。
嗯。
因此战中的是大家还记得吗？很清楚嘛。最后他是警方完全撤离了嘛，啊，就是不露面了嘛，啊，就最后让你那自己也是何礼飞的啊收场嘛，是不是啊？啊，也是才搞了70多天嘛，70-80天，对不对？现在你看已经是快半年了，啊，这个为什么啊现在还持续不断的啊这个发展到中大啊和理工大学的这个暴力对决的这样一种啊校园变成战场的局面的。
嗯，
这个就是因为啊何礼飞跟这个啊勇武派他们在理念上面是一致的，
嗯，
啊，都是为了香港的自由和基本法中英协定啊许诺的民主啊的实现嘛。
嗯，
啊，这个你看已经22年了啊，你是不仅是没有兑现，而且是一直在倒退。那么你摆明了这个局势嘛，你就是想把香港大陆化嘛，啊，你以大吃小，把香港要吃掉啊。尤其是最近在深圳那片大陆的这个官媒，他们讲得很清楚，很露骨，很赤裸裸啊！他们就是要把今后要把香港变成什么？变成深圳的一个办事处，啊， 这个所以他就说北京最高的决策当局他就不管香港人的死活，也不管香港啊继续存在的这个啊很独特的金融中心的这个价值。所以这样的话啊，那么所以现在没有割席啊，就是说何立飞跟永文派为什么不割席呢？就是说只不过他们的差别就是一个激进一个温和嘛，是不是啊？这是所有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运动都会出现的一种正常的啊一种区别啊。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都认为没有割席，但是没有割席，我们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不割席，永武和何立飞不割席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不割席的确呢，永武派和何立飞不割席的确是这一次香港抗争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我的问题是，就在最后对决这个问题上，好像这个何立飞对永武派的支持好像是至少没有像永武派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看到这个香港永武派的一个平台叫香港公民记者这样一个平台呢，一直在呼吁赶紧去救学生，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对警察来一个反包围，这样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就不敢对永武这个学生动武了。如果不然这样的话呢，永武派呢可能会被全军覆没。但是尽管是这样，我们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支援的行动，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对不对，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就何立飞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在感情上啊就是说对一些的暴力抗争的行为有一种就是包容的理解的态度，但是毕竟香港是具有170多年法治传统的社会，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那个以前毛泽东讲从这事变要干要革命，但是呢，你看香港啊，它的这个人均 GDP 啊是在这个全世界排第15位，香港有比较这个完善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啊，有这个公屋的制度，对这个中下阶层的这个市民呢、啊，有这个中援，还有老了，还有这个养老金，那个就是所谓的生果金等等。所以呢，在香港，基本上贫无立锥之地的也是很少数，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所以由于这个缘故啊，那他们都是这个。对这个暴力那个抗争这个事情里头呢，就是当你影响到就是说公共交通，比如说那些永武抗争者里头呢，他这个焚烧地铁的那个车站啦、啊，堵塞海底隧道啊，甚至里头呢去这个这个纵火啊，那个去捣毁一些有持有不同政见的商店的时候来讲呢，就大家就感觉到。几百万人次的那个地铁那个停摆了啊，那个几百万人次的那个东铁的那个也是那个瘫痪了，然后来讲呢，就是说道路啊那个就被那个搞得那个乱七八糟，那个上学放学上班下班做生意啊都这个来讲呢就不行了。那影响到经济和民生，尤其是香港已经是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都是负增长，技术上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的状态。好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零售业、饮食业、酒店业等等了，就大幅度下降。然后来讲呢，就有已经是有一些是商店就倒闭了，尤其是香港。因为他追求民主，民主的要义是什么呢？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事实保卫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刘梦雄、金钟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香港人权法案过关，美国对北京的大棒来了。 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